这里是质感生活，从香氛熏香、芳香疗法到生意与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生活的质感。轩，我这边举一个例子，举一个生意给你听，然后你帮我听听看，你觉得它听起来像不像是直销或诈骗？你评估看看。
好，
我不要讲的太明，但是讲一些细节给你听。
好，
首先，我就假装我是这个的招商好了，招商人。那，我这边东西很好，我东西很好，而且很便宜。那你只要加我的年费，年度的会员，每年去扣款的，那你就可以享有回馈，已经很便宜了，然后你还可以再享有回馈。我们会员很便宜，只要1300。这个是初阶会员啊，后面还有个 VIP 会员。如果你加入 VIP 会员啊，是一年3000块，回馈奖金是3倍。然后呢，你如果分享我们的会员给别人，分享成功还有额外的奖金啊。你觉得这是不是诈骗？你觉得这是不是直销？
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情，我一定觉得那是诈骗或直销。
好，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是好事多。
真的假的？
好事多的年费1350，基本款，然后黑钻是3000块
啊，
然后基本会员回馈是1%，然后黑钻回馈是3%
啊，
然后一个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东西是，好事多推荐其他人推荐成功变成会员的话，其实是会有奖励的，只是他的奖励是发200块的购物折抵
哦，
是烂到大家不知道，实在太烂了，所以没有什么人会去做这件事情。但如果今天他说是你推荐成功的话，会有3000块的会员折抵金，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像诈骗？他很像是老鼠会或直销？
很像啊。
他只要把这好事多光环拿掉的话，然后你突然换一个杂七杂八的，
对啊。就是这个行为模，这个逻辑看起来就很像啊。
对，所以其实生活中我们有很多很类似直销啊，或者是组织行销的东西，这个界限其实是很模糊啊，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有时候只是他的奖金发的太少，所以你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你看，
没错，
好事多发200块奖金，谁会去做？实在太少了。但他奖金一发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把那个品牌名称遮起来不跟你讲的时候，这个不就是跟我理解中的直销很像吗？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这种东西。为什么会聊这个？是最近在那个 Threads 上面，就是一个社群平台，刚好有很多人在聊直销，有一个算是微商的品牌很红啊，叫做 HBD， 然后最近就在Threads 上面然后掀起讨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组织，这个品牌 HBD。
我没有听过，但是因为我们刚开录前那个你有给我就是跟我科普了一下，所以我去看，我发现其实我常看到他的影片。
对，
就是除了这个 HBD 的品牌主理人的影片以外，我也还蛮常看到另外一个也类似，像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因为我忘记那女生是谁了，但是她也是常常开车然后边讲话，然后她前阵子跑去美国生小孩，然后就有一点微言上，因为她也是在做这种微商的东西，然后她去美国生小孩是为了让小孩拿到美国绿卡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回来台湾继续生活这样。反正就是很常看到这种，他们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边开车边另外一个长进人会录影片，然后聊聊天啊，聊比如说对于男生的想法啊，或者是对于生活的想法啊等等的，真的蛮多人这样做的。
对啊，尤其这些他们比较多是打这个女性市场。
对
啊，都是这个女生创业家成功，然后开不错的车这样子。
对，
可能女生就会有一些人觉得，尤其是可能是妈妈之类的吧，可能你去生小孩啊或结婚之后，你已经离开了职场，然后在这个狼狈包尿布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可能是我曾经一个可以很成功女强人的形象，然后就会觉得有点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像她一样。像你的话，你会觉得这好像是不错的形象吗？
我自己不会觉得，因为就是这种 太直销的，我可能有直销雷达吧，我看到我就会
啊，你觉得太简单粗暴了，太粗暴。
对，就是我会看他们的影片，但我不会想要加入他们。但是你这样说的确是为什么打女性市场，我刚刚在思考一件事情，是因为很多妈妈们，就是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可能再找一个3-5年，或者是更早再找个10年，那些妈妈们其实很常就是结了婚以后，有了小孩以后就进入家庭了。然后讲一下他背后的逻辑，是进入家庭了以后，因为我其实有一阵子是没有工作的嘛，就是我那一阵子没有工作就是在带小孩，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很容易没有自我，你会觉得老公都有在赚钱，然后再加上一些比如说父权社会的遗毒之下，你会觉得自己很没有产出，都忘记了其实带小孩照顾家庭也是一种很大的产出，可是会忽略掉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所以很多妈妈们会加入，因为我之前也有认识一些朋友后来去加入那个叫就会开粉红超跑的那个粉红色的美妆产品美妆保养的直销品牌，叫什么美哦还是什么我忘记那个牌子了，反正就是它也是一个直销品牌。然后我后来发现很多人加入，很多都是婆婆妈妈加入，因为他们其实在找的是想要让自己也有成就感，想要让自己也可以像老公这样子出去外面有事业，有朋友圈，然后好像很成功，然后也有自己的生活的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早在5到10年前，很多妈妈婆婆妈妈们都其实都有加入过直销，到现在也都还是。
其实早在10几20年前30年前，其实问你的爸妈很多人都有接触过或者被推过，这一直以来都有啦，其实都是，就像以前的那个年代可能是安利嘛，那个他们都一定也是有被
哦，对，
有被推销过之类的，所以他们都很熟悉啦。
哦，我想到那个牌子了，我刚刚说那个粉红色的牌子叫玫琳凯，很多婆婆妈妈有加入，因为它是主打就是一个美业，就是化妆品然后保养品跟一些可能轻微的保健食品，然后又可以赚钱，然后又形象包装的很好，很多婆婆妈妈真的都加入。
我觉得主要他们的定位是蛮精准的，就是打这个婆婆妈妈或者是家庭主妇，然后他们的重点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全职，因为可能还有很多杂事，诶，那今天有一个生意可以让你弹性做，你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再做就好，然后诶，不用投入很高的成本，也许几万块之类的，微商这些通常都几万块，就最低门槛可能几万块，甚至几千块的好像也有，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吸引力，然后这个又有可能有额外的一个团体感，就是同侪感，他可能会一直开课，基本上这些都会一直开课，然后就互相去，不要说洗脑，就打鸡血，然后让你对团队产生认同。好像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说，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完成。
有中国很多，他们就是那种很像邪教大会，真的很像周楚除伤害那种，他们会就是一群人，然后很像在膜拜一个教主，然后很喊那些信心喊话。
其实只要做组织就是很容易会这样子做啦，你也不能说他好坏，如果你在那里面这样子取得到你的也许快乐或成就感，那也是祝福啦。每一个模式由他要走下去，可能他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那就是各自的选择啦。其实这样的东西生活中到处都是，像你刚刚跟我讲的，有一些我自己都没听过，然后他打的那一群人格没有打到我，但是就有打到你，所以各群好多的分类人群里面都可能有各自对应到的一些这种微商或直销品牌，现在太多了。这些微商大以前大陆很红啊，
到现在都还很红啊，
现在也很红，但是它其实直销跟微商其实不太一样，如果是直销的话，它的商业模式大部分它是会，首先我们一定都知道它奖金发的很多嘛，大家其实是进去里面是要赚奖金的，他不一定是真的喜欢他的产品，但是他一定会喜欢他发的奖金。那传统的直销他可能会讲说，我们不要去通路上架， 啊，例如我不要去成品上架，我不要去这个家乐福上架，哦，都不要上，所以外面你都看不到这些直销品牌，屈臣氏啊什么都看不到，哦，基本上直销不会在这些地方上架。然后他会说，那我把通路的钱省下来，我给你来发奖金好不好？嗯，所以他就会发很多的奖金。但是其实这些直销品牌，他为了要有奖金的来源，他还是要赚你产品的价差。就原本1000块的东西，如果是通路啊，卖给通路的话，零售价1000块，啊，其实这个盘商或者是品牌方可能是用600块的价格去批给这个通路，然后通路再卖1000块。那直销的话是零售价1000块的东西，然后他卖给会员1500，啊，然后用这个500块的价差来发奖金，这是直销的模式。所以他既赚了很多的商品的价差，也赚了赚饱了商品的价差，然后又有很多多的奖金可以去发给很多人，哦，这个是直销的模式啦。那它缺点就是它需要对这个同侪这个团体这个品牌或对这个产品有非常非常高的信仰，它才能够维持下去，才能够去分享给别人一个这么高于市价的东西，所以才会有这些啊，我一定要成功啊，类似这样子，或者是去洗脑说啊，我这个东西吃了治百病啊，你癌症哦，吃这个东西啊，你肝发炎或者是脂肪肝啊，或者是什么啊，肾结石，好吃这个治百病啊，吃我的这个什么都可以治啊，干脆我们都不要缴健保了，吃你的东西就好了，
好可怕。
所以直销很多会流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去把它神化这个产品，不然它没有办法让别人去接受它这么贵。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讨厌直销，其实比较多是这样子。像你觉得你自己讨厌这些直销，你最讨厌的几个点是什么？
最讨厌的几个点是什么？是
我刚刚预设就是你讨厌直销，还是你喜欢直销？你可以否定我。
没有。我觉得他的，因为听过太多惨案，就是自己加入，然后堆了一堆货在家里面，然后都卖不出去。是身边有些朋友真的有遇过这样子的朋友，所以我会蛮讨厌这个制度的，就觉得这个制度其实就是拿别人的血养自己的身体
啊。OK， 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直销会有重复消费的限制，包括微商也是有，就是你要每个月消费达到一定的门槛，你才能维持你的资格，就是也许交货或者是这个奖金的福利，你才能维持，就导致你做不好，你反而自己要来买很多的东西去维持那个业绩。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做直销或微商，
对，
做到这个散尽家财，就是他明明就做不好，但是他去为了维持，他可能去借钱，再去砸更多买更多的货。
老实说，我自己觉得散尽家财倒是还好，因为那是你个人的事情。
对，
我觉得第二个是我不能忍受的是，我觉得可能是这算是华人社会比较常会出现的现象，因为我身边就有很好的朋友，真的是好姐妹，然后她妈就是加入直销，是可以讲牌子吗？还是不要讲牌子，还是把她逼掉？
你讲一个字好了，某叉
美叉叉，
哦，好，
美叉叉
美叉叉，好，
美叉加两个字。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模式都没有不好，可是它放在我们这个华人社会其实有点不好，原因是它很常会被爸爸妈妈就是或者是长辈拿来当情乐的工具。就是我曾经我那个闺蜜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就是她妈直接跟她说，如果你不加入当我的下线的话，我要自杀。很恐怖吧？
哇，
很恐怖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商业模式或者是对任何商业模式商业结构都是没有错的，可是错的是什么？是你要靠这件事情，你把它生活跟工作完全放在一起混为一谈的，然后还利用这件事情来威胁自己的子女或者自己的朋友，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不可取。
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我认为制度或商业模式本身没有错，就跟你讲的一样，但是哪里发生了问题，让我们开始去讨厌这些直销或微商？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产品力。 如果今天你的产品是无效的，是没有用的东西，只能靠吹去神化，变成一种信仰的话，那很容易就会变成你只能拉人，你只能靠拉人来维持。那很有可能你就没有后金可以去补前金了。
对，
后面的人等你都洗完了之后，有一天你会找不到人了，那变成你的钱没有办法再发给前面的人的当做奖金的时候，哎，你就死掉了，这个盘就挂了。就结束了，这个就变成老鼠会了，这就是老鼠会、哦。老鼠会就是属于，老鼠会没有明确的定义啦，或者是庞氏骗局。基本上就是后面的钱去补前面的钱。但其实我们做很多生意也是这样，例如我做精油也是，哦，我赚了钱，好不容易赚了钱全部都变成货了。也是后金补前金嘛。
对啊。
但是如果今天是人啊，这个会员，哎，我去保证你说你可以赚多少多少钱啊，有多少多少奖金，结果发现都是后面的人的会员费然后来付给你，然后再找到下一层，直到有一天找不到再下一层的时候，这个就整个崩塌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不喜欢。所以当你去判断的时候，你就去看说，哎，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好的产品去维持。如果没有这样的产品的话，那他基本上就是靠拉人，只靠拉人的，那这个就是很容易会崩盘，很容易会变成诈骗的一个东西。但如果今天商品好的话，诶，或许它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例如我知道也有什么做健康检查的，它也有导入类似的机制啊，就是你出很多钱变成我的 VIP 会员，那你找人分享成功，他再可以收多，你可以得到多少的奖金折抵之类的。OK 啊，没有问题啊，就像好事多也有这样的机制啊。那我们为什么比较不会知道这些品牌或者是服务他也是做直销，就是因为他没有臭掉嘛，因为他有真正的产品，他没有臭掉。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有一点这种幸存者偏差，刚好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臭掉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干直销都很不行，微商都很不行。
我问你，你有用过真的好用的直销或微商产品吗？
我自己本身很少在买这些产品，但是我有遇过一个印象是葡萄王。我以前其实不知道葡萄王也是做组织行销的，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葡萄王不是广告很大吗？葡萄王、灵芝王。
对，葡萄王他也算是直销。
是啊，
直销首先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他也有这种我们这种奖金制度啊，这种分享主要是靠这一些去维持的啊。葡萄王也是，我之前不知道啊，我只觉得它是一个知名品牌。然后我爸身体那时候很不好，那他有产品可以可以适合他去吃。我看一下那个产品是什么。我忘了是什么产品了。总之我那时候我爸身体不舒服嘛，很不舒服嘛，然后就他刚好有产品蛮适合的，那时候我爸也就有吃，然后他也觉得还不错。符合他当下的身体状况，所以我认为他产品应该是有一些产品力的啦，只是说你觉得有效，这个产品有产品力，然后结合这样的组织，他可能就比较不会臭掉，就像葡萄王。有些人觉得他就是臭直销，那我就不知道，我甚至是我爸吃了我也不知道那个是组织行销，后面我才知道的，我在非常多年以后。但其实知道我也觉得没有差，因为他当下觉得我爸有符合那个商品的需求。所以我们生活中其实会有很多很多都有这种类似的机制，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那像刚刚讲的微商不太一样，微商它的概念是批发，它是一种批发，它一定有商品。那比较常见是这种瘦身类的产品，或者是保健食品，或者是美容相关的产品，因为这些比较好去传播。那它有一个机制叫做分层代理商，分层的盘商。例如你今天叫到多少量的货，你会成为我的小盘商或者是小代理，那你再叫更多货会变成中盘商中代理，再叫更多更多的货变成大盘商大代理。这就跟传统的生意一样嘛，传统的生意也是这样做嘛，对不对？
对，
但它这个门槛就很低。例如我今天有一罐你帮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给我一个商品随便什么都可以。
情趣用品。
好，情趣用品。我做情趣用品的微商。好，
好像没人做。
你今天只要买一支按摩棒，你就会成为我的会员。哦，那你只要一次，你这个月买十支按摩棒，你就会成为我的小盘商、小代理。首先这个按摩棒原本是1000块，你成为我会员哦，你注册了，你就可以用6折价格去购买，你是会员。哦，然后你是一次买10支，你变成我的小盘商，也许我就可以卖你每一支只要400块钱。然后你如果买一次买100支，你就变成我的中盘商、中代理，然后我给你一支只要300块。然后大盘商是你一次买1000支，哦，这阵子很多，1000支，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我的大盘大代理，一支只要100块。那为了要维持这样的一个制度，甚至是你找会员，你分享会员成功注册，你也会有奖金回馈，这样的制度。那当然微商会冠上很多不一样的名字，什么大代理、中盘商、小盘商，这个不好听嘛，那他就换一个名字变成了副理、总理、总裁，那是不是好听很多？
好听非常多。
像保险其实也是一样嘛，你今天去那个保险里面，哎，叫你们经理出来，哇，每一个人都是经理，
真的。
叫你们主任出来，哎，每一个人都是主任。其实保险里面也有很类似的制度，只是我们自己不是很知道啊。保险没有臭掉嘛，大家觉得保险是正派啊，其实也有类似的制度。其实这一些制度本身都没有错啦，只是看我们怎么玩，怎么去包装。那讲到刚刚的微商，那很多人会为了要维持他自己的这个货，哇，我一个月要达到要卖掉100支的按摩棒，我才能维持我的按摩棒环球总裁的这个资格。但我卖不掉怎么办？你举这个例子真的是让我讲的看起来很奇怪。我怎么办？那我只好下个月啊，我不达标，那我只好剩下的，也许我只卖了50支。好，我这个月再自己买掉50支，所以我库存又变成了150支。我为了要维持环球总裁的这个资格，那就这个会不断的累积恶性循环下去。所以为什么会堆越来越多的货？
对，
那这个盘商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我觉得商品 OK 的话啊也是可以的，但它有个很大的商业缺陷，商业模式的缺陷，就是我今天成为了大盘商，好，大代理，我底下这个中盘商、小盘商都要跟我叫货，所以我可以赚他们的价差。你看我今天叫1000支，我是100块嘛，那我找了一个中盘商、中代理，他是100支300块嘛，那我就赚了这100支200块钱的价差。所以我会很希望这个会员可以变成小代理，我去赚他10支的价差，然后我会希望你小代理会变成中代理，你可以叫更多货，我可以赚你更多钱。但是假设今天中代理他赚的更多了，他变大咖，他真的做起来，他可以做到一个月1000支，变大代理的时候，我这个大代理就赚不到他的钱了，因为他也变成大代理了。所以这个商业模式的缺陷就是，我会希望你买的更多，卖的更多，但也不希望你卖太多太多。这就很奇怪，就我希望你好，但也不希望你太好。这就是一个商业模式上面的缺陷，所以会变得有点勾心斗角，然后做得很局限啊。但是我觉得商品好的话也不是没有问题，也是可以做的，它仍然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只是看你做什么东西而已。你看情趣用品的话，好吧，我觉得可能比瘦身产品要脚踏实地一点嘛，更没有神话，因为它的功能性就是非常的浅显易懂，也没有什么好神话的地方。
所以这样来说，为什么都做这些？就是比如说保健食品、化妆品。我刚刚在想，是不是因为，比如说，那因为我们举的例是那个情趣用品嘛，情趣用品其实替换率没那么高，你可能一年都不会换到一个。可是保健食品是一个月可能就一罐，可能30颗，你一个月就吃完的东西。
对啊，
所以会不会是产品特性也会去影响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导入这个东西？
没错，你其实就已经解答了你自己了，就是它的产品特性。首先，它是要一个拥有高倍率空间的一个产品，例如 3C 产品 的这个利润空间很少，只有几成而已，非常少，也许三四成。但是你今天做这个保健食品的话，它的利润空间可能是十倍，十块钱成本的东西我可以卖到100块甚至是200块，好，都没有问题。好，那化妆品也是，化妆品的倍率也很高嘛，20到50倍，这个也是我的这个精油的课程也都有教的，也是精油课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好，就化妆品行业它的倍率是20到50倍。
嗯，
所以它的重点是在能不能让你信任，然后去购买或者是持续购买，这个才是这个产业为什么倍率这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去取得你的信任感去购买。那今天他用这样的制度，其实他就可以很好的取得你的信任，然后不断的去购买，不断的购买，所以他的这个利润空间非常非常大。然后同时他又是属于一个生命使用周期很短的产品，就是诶，保健食品例如鱼油好了， 我搞不好一盒一个月两个月就吃完了，就要买下一盒了。
对，
所以它这个汰换的周期可能比那个牙膏的回购率还高。所以为什么会选这些产品而不选这个按摩棒情趣用品？因为你买了一支搞不好它不会消耗掉啊。
是讲的对，是本人的情趣用品买到现在没有换过。
它就不会坏掉啊，除非真的。
坏不了，太耐用了，真的太耐。因为你买品质好一点的，就它一定有它的产品力的，基本上可能5年到10年都不是问题，用到你不想用它，你只有想要丢掉它而已。
你要当传家宝传给你的儿子啊女儿什么的。
太恶心了吧。
这就是你当初死掉的兄弟姐妹在上面。
糟恶、
哦。所以产品要看适不适合。
嗯。
哦、像是精油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会用的话，你可能也是可以传宗接代当传家宝的。你不会用的话，搞不好一瓶你可以用个10年20年你都用不完。
真的没错。
甚至你会觉得啊这个这么贵啊用掉太可惜了，我每次打开闻一下就好啊，你永远都用不完。
对、啊。
我以前送一些客户啊什么的，或者是亲友啊、哦、当礼物。就有这样的状况，舍不得用，哇，这个价值这么高，然后打开闻一闻就好，或者是啊，节庆，我在我的那个浴缸滴个一滴就好了，十年都用不完，你永远不会有回购的发生，然后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去做内部教育，然后去洗脑啊，这个有多神奇，就鼓励你用，
可以喝啦。
为什么鼓励你用啊？就是啊，这个产品的周期要让你去用更高的频率去购买回购，那你就要不断去用，
嗯嗯嗯，
各种各式各样的去用。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前几天也看到一个，就是我之前不是有推荐给你有一个部落客，他在写的都是有关于什么洗衣服的方式啊，然后他也会分享酱油的酿造啊。他前几天就讲到一件事情是，他说他的亲身经历是，因为他的工作比较偏向那种可能是维修，可能是就是理工类型的工作，可能是电脑维修啊什么什么。然后他说他每一次可能去某一些客户那边拜访，然后要帮他们修东西，因为他是维修技师。然后他去那边，他只要去到某一些场合有在放精油扩香机，然后他都会去看一下，他会去体感，他只要去到那些地方。8-9成都会不舒服，然后他都会头晕想吐等等，然后他再去仔细观察一下那个精油扩香机用的是什么样子的精油呢，他就去看了，他说哦都是，然后他只要问到他都不舒服。然后我看到这则我就忘记传给你，可是我当下看到就说哇很好笑，其实蛮好笑的，就是因为也是知名的直销精油嘛，那 他就是
名字码掉，不要讲名字，这剪辑师帮我把那个名字剪掉，因为毕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
直接逼
同一个行业我们就不讲，其他行业我们讲我觉得没关系，但我们同一个产业的不要讲，
好好好。就是某直销精油他只要闻到他都会不舒服，所以我就觉得诶、欸 其实还是会有一般人是有鉴别能力的，也可以看得出来，哎，这些东西到底是好还是坏。
老蒋他可以长久这么久的生存，我相信他也不是光靠洗脑而已啦。嗯，那我相信有一些人有感受到他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哦，只是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去界定。
对啊，因为他就有提到，其实下面的留言很多人在跟他有同仇敌忾，就是哎，他们也这样觉得。然后他后来就还有查说，哎，他就上网查了一下这个精油的直销精油的牌子，然后他就说很多东西都在鼓励他，就是他们的很多行销方式或者是告诉教育消费者的方式是鼓励可以食用啊或什么的。然后下面就有一些网友在留言说，哎，那个他真的吃过朋友用精油做的菜然后下面的人都在说，哇，这件事情真是很扯。他说很多妈妈社团里面都有妈妈在推荐说可以外服啊，可以外用内服治百病。
哇，这个我之前其实就有一集聊过嘛，这个东西 我不抨击他的商业制度，我并不觉得商业制度本身有什么错，或者你要做内部教育啊，去有点神化它啊，有什么样的错？因为老实讲，方疗机构其实也是在做神化这件事情，只是它的力道可能弱很多，没有让你觉得那么反感。但其实当我们在讲疗效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事情。那我之前就讲过，我不喜欢的是他讲吃这件事情，因为吃这件事情实在是，
没错，
目前太少数据，而且风险太高了。
对，
好，未来有一天，也许我们数据更多，掌握了一个更安全的一个剂量范围，或者是使用的方式，也许。我觉得可以这样用，但是目前你既用，然后这个量又有点危险，然后又绑着神话性的疗效，那我就不是很认同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都是包装的问题啦，怎么样去包装啊？商业制度本身我是没有问题的，
商业模式都不会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的其实都是大家后话怎么样把它运用，然后为了要去遵循这个商业模式卖更多的东西出去，然后反而要反过来去做一些不是那么优的宣传，所以才会让人家讨厌这个商业模式。
没错，让人觉得太离奇了，怎么会这样子？还有太过于狂热吗？有时候那种狂热会让人却步。那这个我相信那个应该不会好吃啦。
欸，我刚刚就是回去再看了一下，有人说他吃过朋友用柠檬精油做的柠檬鱼。我没有办法理解那个味道到底有多好吃。欸，
首先不知道它的那个剂量那个量。
对。
因为我讲过精油，如果各位吃过精油，我不鼓励啦，就是如果各位吃过精油的话，精油是很苦的。无论什么精油都是。因为为什么会苦，主要是这个量一滴就已经太多了。你如果去做调酒的话 ,500cc, 这之前举例过嘛 ,500cc 的酒 ,500cc 的调酒其实是量很多，你在外面可能点一杯400块。
超贵。
哦，台北调酒现在一杯大概400块哦。400块基本上你点不太到一杯 500cc 的酒，很难。可能只有 200cc。
应该只有250到300，
再给你插个樱桃就可以卖到500块。总之 ,500cc 的酒一滴精油就太多，你整杯就会很苦。一滴就太多。那你今天到了这个料理也是一样，所以你看 500cc 里面一滴，这个浓度已经非常低了，所以我认为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剂量。但你今天要吃，你要吃这些疗效，甚至你可能打开瓶盖就啊，然后这样滴到你的喉咙里面，我是觉得那个是剂量啦，主要是剂量，我觉得风险很高。那做成鱼柠檬鱼料理，首先风味闻起来，我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取代柠檬汁， 我觉得是可以的哦。
哦，没错，对对对对，蛮香的。
但是吃起来它到底会影响啊这个风味到什么程度，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你看水其实没有办法把精油去很均匀的打散啊。嗯，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它更均匀呢？嗯，也许米酒浓度可能不够，你可能要用这个高粱酒。
高粱酒
、哎、去再去用高粱去煮一下啊，也许有机会啦。所以主要是吃这个是有点可怕的，所以都是怎么包装啦。
对啊、嗯、而且其实成本很贵耶、欸
哦、成本很贵。
你想想哦，我用柠檬精油做柠檬鱼，我们不放任何柠檬进去，其实那一只鱼的成本很贵哦，那个料理的成本很贵。
但如果只有一滴的话就还好。
我相信他朋友应该不会是只有第一滴啊。
他会直接把那个柠檬精油当成油。
有可能柠檬油。
精油不是油哦，精油不是油哦，是、嗯、它是不一样的东西，只是它有油这个字，但是它们性质是差很多的东西，所以不要把它当成油。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总之这些制度本身没有错，都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包装。那我觉得直销精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当成另外一个领域来看待了。即使今天它都是属于精油，但是它不能把它当成是我们一般人认知的芳疗。哦，这个在任何领域你遇到了这样子很神话的体系的商品，虽然它可能叫一样的东西，但你要用不一样的理解去对待。怎么讲？就是今天这个体系它为了要去维持它的这些精油的消费周期保持在很高的，所以它会把疗效渲染的更夸张更大，甚至创造新的使用方式去让你消费。例如啊、哦，我要促进可能这个牙膏的使用周期，我再跟你讲诶，牙膏用来刷马桶也很好用，让你很大量的去使用牙膏，跟你说牙膏比那个马桶清洁剂还好用，诶，这时候这个牙膏的这个消费周期就变得短很多、哦、可能你每个礼拜都要买新的哦，是不是？如果我做牙膏品牌的话，就会去跟你讲一堆有的没的。哦，牙膏这个也能用，那个地方也能用牙膏。哦，刷浴缸也可以用牙膏。哦，刷我的饰品氧化了，我也可以用牙膏，好神奇！
哎、欸，我真的用过牙膏刷银饰氧化，
是不是？我今天做牙膏直销，我就这样跟你讲哦，你生活中各种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用牙膏，甚至最后已经没有人在刷牙了，大家牙膏已经变成了一种清洁神物哦，是不是？就要这样子去做嘛？哦，那是不是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夸张啊？所以它已经超脱了一般牙膏业者的认知范围了。
前阵子有一支洗面乳也是网友这样传啊，就是就蓝色的专科的洗面乳，大家都说拿来洗脸不好用，可是拿来洗成年衣物的脏污啊，刷厕所啊，然后刷浴室，然后刷马桶，或者是刷那个什么厨房，清洁力都很强。
哦，如果我做这个直销洗面乳，我就会这样卖。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保健食品，它疗效讲得很夸张嘛？一个这个瘦身锭哦，瘦身胶囊，哇，又可以控制我的血糖，又可以控制我的血压，哇，好像比起用健保卡去看诊，好像买这个更划算。是不是
不需要、已经完全不需要有那个
不需要医生
了健保的存在，
不需要医生了。
真的
还读什么医学系哦？七年我吃这个就好了、啊、治百病。所以这个是他的制度很容易让他走向这个方向。当然我相信也有比较正规的经营者，他有这样的多层次传销的制度，但是他不去吹这些东西，那我们可能就会比较不知道这个品牌，他就默默无闻。嗯嗯他没有臭掉，所以我们不知道啊、比较少会接触到他，只打他自己需求的领域。所以这些产品即使是类似的东西，但我们要用不一样的理解去看待，它已经是不同的领域了。所以精油其实也是这样，他讲了很多疗效已经是我没听过的东西了，你这样用我没有听过。所以哦， 为什么我常常会遇到有客户、说他周围有很多人在用精油，所以他觉得他也可以做精油的这个生意。然后我就问啊，你做直销好，你打消念头吧，你永远不要去想你可以把产品把精油卖给直销的使用者，因为那已经是不同的领域了。他为什么不会跟你买？根本不是价格啊什么的问题，或者是效用之类的问题，都不是，是他的用法已经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卖给他，他就问你这个可不可以吃，不可以吃我不要哦，品质不够好，因为认定的品质不同，视角不同，产业不同，领域不同，认定的品质就不同。哦，那我跟他说，哎，不可以吃，不可以吃，精油都不可以吃。哦，那你这个就品质不好嘛。他可能就是这样讲哦。哦，你是不是就很气？那他为什么不会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有重复消费的门槛。嗯，他已经是会员了，他要赚这个奖金啊、他要赚这个维持这个折扣。那他每个月都要消费，那就会遇到刚刚这个像是微商这样的模式，他为了维持他自己要去买，那他就只能不断的跟这个品牌去买，他被绑定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我还要另外去买其他家的东西，没有办法维持我原本的这个折扣、没有办法维持我的这个资格、也许是什么、我的红宝石的资格之类的。哦，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会是你的客户。我老实讲啊，我们公司做今年第36年了，然后我自己接大概8年9年了，很多很多的直销的客户会来问我也许他们也想要找看有没有离开的机会，自己再创一个品牌去卖给他原本底下的下线之类的。很多会有这些人来问，也有很多人来问啊，他想要创一个品牌批货然后卖给他们。36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直销成为我的客户，从来没有成交过。嗯，从来没有哦。嗯，所以我都直接，如果我再遇到我稍微理解了一下之后，我就会连聊我都不太聊了。我现在已经不花时间去跟这些人讲话或想要说服他了，然后我只要听到我的客户想要卖给他们，我就说你的思维要转换一下，因为这不是你可以去抢过来的流量或客户啊，已经是不同领域的东西了。所以我认为它确实是一个成功的生意啦。你看你可以把精油虽然它的这个领域已经有点不一样了，但你可以把这个类型的东西做到全球这么卖，然后台湾也有几十亿的年销售额，你确实是一个成功的生意和品牌。只是我们可能不能以芳疗一般的芳疗来看待啦。它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但它是不是一个好的产品，那这个就是因人而异。那我觉得任何的这些直销啊微商也是这样，就是它的商业模式或生意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错啊、但是它包装这个角度它行销的这个角度以及它的产品力可能才是我们会不会喜欢它或者会讨厌它的一个关键。嗯，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不是直销和微商有问题，因为老实讲直销也很难去定义直销和传销其实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像你觉得直销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可以试着去讲它可能哪一些东西是直销吗？它有哪些东西就是直销？
信心是喊话，
信心是喊话哦。可是很多的这种企业或者是创业班什么都会啊，
好像也会开早会的时候，
对啊，对啊，早会就会啊。你早上在学校升旗的时候，校长也会精神喊话，我们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他没讲那么夸张啦，但是一样的概念啊。除了信心喊话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
虚华的外表。
虚华的外表，怎样算虚华的外表？包装很好看吗？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包装就是不是 我指的是人的包装，就是你在卖的这些人
哦，人的包装。
比如说我开好的跑车，然后住好的房子，或者是把自己的社群经营的，好像生活在很优渥的环境当中。但实相不一定会是这样子，
可是有很多的名媛或有钱人也是这样，或者是那个暴发户。
对啊，可是他底气不一样啊。暴发户或者是名媛这些是真的，他 们就是有这样的资源或这样的资本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可是很多直销的人他会是打肿脸充胖子，他为了要让他的东西卖得动，所以他必须去披上这种假名媛的人设。
但身边有很多人是打肿脸充胖子，我们的这个 IG 上面
是啊，
全都有，
对啊对啊，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做这个生意啊。
是，所以他没有一个，你这样讲起来就是他真的也没有一个
明确的范围，
对，固定的模式的，对，固定的模式或固定的一定这样就是直销，或者是一定怎样就不是直销，只是我觉得他们利用的就是一个比较好操作的手段，或者是这种东西比较卖得动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才使用这样子的包装。
就我理解啦，直销怎样算是直销，就是去掉中间化的直接销售就叫做直销。例如我去掉中间的盘商，我工厂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这个人体工学椅的工厂，我直接跟工厂买，然后工厂寄给我，这个算是直销，直接销售。我在网络上看到屏东的这个莲雾，我直接跟这个农场买，然后他寄给我这个莲雾，这个是莲雾的直销。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对于直销的解释已经偏向负面了。
对，负面，我觉得是因为直销它也有这个概念嘛，我去掉中间这些盘商，我直接卖，
对，
直接卖给你，好，所以其实并不是直销，直接销售这件事情臭掉，或者是传销。传销我的理解是我传递一个讯息，然后达成销售，这个叫做传销。怎样算传销？保险，我跟你说，这个保险可以让你未来十年领多少钱啊？这个成交叫传销啊，传递一个讯息，销售成功叫做传销。OK， 所以它的这个本身它是很中立性质的，没有正负面性质，它就是一个管道，一个方式而已啊。只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两个词很臭啊？就是因为有一些人打着这些名号做了一些让我们讨厌的事情，所以并不是直销和传销这两个字本身有害，而是很多人做了让我们讨厌的事情，所以导致跟这两个词绑定在一起。例如可能骗钱，然后老鼠会发生，就是后金补前金嘛，然后这个会就倒了。然后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产品，被神化的产品，还有虚假的人设一直打肿脸充胖子。其实我们讨厌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真的这些商业模式有什么问题。所以其实这些商业模式也有很多人畜无害，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状况啊。例如其实很多的加盟也有类似的模式，就是加盟之后，也许你的店里的店长他要自己出去开店了，你可以在这个店长开的新店抽成分润啊，这个叫师徒制啊。例如刺青师傅也是这样子，刺青师傅很多你就要去学，你是要缴学费的，然后等到有一天你可以自己出去开店的时候，你要缴一笔费用，每个月的业绩趴数缴给这个师傅，这是不是就很像我们以为的直销？然后前面讲的好事多也是嘛，它也有一样的制度，我们身边其实很多东西都有一样的制度，只是看你怎么样包装。我们真正讨厌的是那些我们不喜欢的包装方式而已。所以这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啦，重点还是看它是怎么样包装，然后它能不能解决某一些人的问题，这才是重点嘛。例如今天如果你是做可能教学机构，它一样也可以做你缴可能10000元然后我所有课程你都可以学也许精油芳疗课程、按摩课程10000元这样有点少，我觉得可能要100000，
有点太少。
他刚一讲，突然觉得这个课程包的东西有点多，好，100000，
你在做良心实验，
100000，所有课程你都可以学然后你只要有重复消费。也许一年有买，也许我一个商品可能好啦，就精油好啦，按摩精油你有买商品10000元，你就可以维持这个资格，然后你只要分享会员成功，你有找到会员加入，你就可以获得3万元的这个奖金 啊，是不是还蛮香的？然后你又可以学东西嘛，原本就是你想学的东西，甚至还可能学一些外面学不到的，整副你可以去啪啪人家的脖子，好像蛮好玩的外面学不到不好学那是不是听起来就蛮香的？那如果他很正派，真的让你学到东西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个很正规的商业啊。然后你也解决到别人的问题，可能解决掉很多美容师或者是芳疗师的问题。我居然可以学这些技能芳疗的技能，然后还可以学可能我外面比较学不到的整副推拿之类的东西甚至针灸之类的这包成这样真的听起来很像直销了，什么都包所以真的如果能解决到别人问题的话，那也是很好的商业啊。那他奖金发了很多又如何，多一个额外的收入啊。所以好事多如果真的推荐奖金变成5000块的话，我相信他也会变成一个人拉人的生意，他可能也会臭掉，又有人找我加好事多，我就是喜欢去全联啊，我才不要去那个老鼠会，所以好事多不会告我，只是举例而已。
其实我刚刚一边在查，我蛮讶异一件事情，因为我在查就是直销其实有列出来全球营收，有人去调查全球营收前十大的直销公司，蛮多都是我台湾有听过，但是第十名我蛮讶异的，是一个韩国品牌叫 Coway， 有净水器，然后有空气清新机这些，他也是做直销的。然后我又去查了一下，很气是很多韩国的大牌都是做直销起家的，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爱茉莉太平洋。爱茉莉太平洋是一个美妆公司，它旗下就是有你们所看到的，比如说 Innisfree， 然后兰芝或者是雪花秀，这些都是它旗下的品牌。他们其实一开始也都是从直销出来的，到后来才走进通路，走进百货公司。所以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很多企业，其实一开始搞不好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成立的。
是，所以商业模式本身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像我这阵子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这些商业制度，然后也是请教很多老板，问这些东西，我才发现，很多其实这些盘，我们叫盘，然后这种想要去比较是短期的啦。比较不是那么正派的，其实很多是政府的人去开的政府的人在背后去操作的。总之它就只是一个商业模式啦它存在于我们生活中任何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抱着一个学习的心啦，也是多学学增广见闻也许它真的有机会可以去实践，把你的某一种理念推广到更大的人群，或许也没有那么糟，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我们就用更宽阔的心态去看待吧。对啊，
其实我觉得以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如果你多去了解这些背后的商业逻辑，你被骗的几率其实会大大降低很多。因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你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就是你都不认识了这些人家怎么操作的，他你当然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赚钱。可是如果你了解了他们的运作方式或他的商业逻辑，其实你不一定要加入他，你反而还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是用什么手段，他用什么手段，你又可以有你就是抵挡攻击的方式嘛，抵挡他们魔法攻击还是物理攻击。但你首先你要知道他丢的是什么攻击啊。所以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像我是消费者来说，我们多去了解这件事情对自己不是坏事，你不一定要加入，可是你可以知道你自己不会被骗。
我觉得抱着理性的角度去看啊，那也不是每一个都骗人啊，就像我讲的，就像你讲的，有一些其实是蛮好的生意。
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就带着理性，也不要抱着刻板印象啊，你有推荐奖金啊，你这个臭直销骗人的老鼠会，我们也不要这样子这个先入为主啊。因为就像我讲，这只是一个模式，一个工具而已。我们还是要看整体，它到底背后的商品力是什么？有没有那个商品力？它有没有真的解决别人的问题？有的话，那也不错啊。所以这一集大概就这样啊。然后 像我们这几集有分享的嘛，我们有一个这个精油的线上课程，教人怎么样去辨识，也是像今天这样这一集一样啊，帮各位用很商业的角度去拆解事情，拆解问题，让大家去理解到精油的品质这件事情，帮大家去挑选精油了。好，那喜欢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资讯栏连结去加一下我的 LINE 啊，来联系一下。好，这集就这样，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